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，欢迎收听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在听书说话的时间里，多多想为你分享浅读的这本书是《慷慨的感染力》。《慷慨的感染力》这本书是比尔盖茨2024年夏季书单里的一本书。这本书是一个有感染力的想法，甚至足以引发改变众人一生的涟漪。在善良被低估的年代，让善意泛起涟漪。作者是 TED 的总裁克里斯·安德森。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浅读这本书《慷慨的感染力》，看看作者克里斯·安德森想要对读者说什么呢？书说话，今晚我们来浅读由 TED 的总裁克里斯·安德森所写的这本书《慷慨的感染力》。 TED 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盈利机构，这个机构以他组织的 TED 大会著称。这个会议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。每年三月份 TED 大会在美国会召集众多的科学、设计、文学、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，分享他们关于技术、社会、人的思考和探索。《慷慨的感染力》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身为 TED 的总裁，他相信网际网络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他认为慷慨的时代来临了，四面八达的网络让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能够轻易地给予他人慷慨，并且还能以最大化的力量扩散这股感染力，而且让慷慨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的规范，从而能够打造我们想要的网络、社群媒体还有企业，进而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的慷慨连结网，如此整个世界也就会变得更好。所以《慷慨的感染力》这本书是以两个主题为基础，第一个就是网际网络能够增强慷慨，第二是慷慨能够改变网际网络。这样网际网络就不再只是一台只会制造仇恨、忧虑、分裂、批判还有恶搞和低俗内容的机器了。作者克里斯认为，慷慨可以让网际网络成为凝聚人心、发挥善良温暖、传递正确知识以及充满正向氛围和创造力的地方。这也是克里斯和他经营的团队 TED 的最初动机，就是透过网际网络免费分享知识内容。也是因为这样慷慨的举动，让 TED 在短短的时间里能够走向全世界，并且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无数慷慨的感染力。相信读这本书的确可以让读者打开看世界的视野跟格局。大多数的人内心都存有两种本能，第一是渴望帮助他人，第二是看见慷慨行为会想要效仿。就好像当我们看见一辆火车朝着一个卡在铁轨上的小女孩疾驶而去， 挺身而出的冲动，或许会被避开危险的理性给浇熄，但是这种冲动的存在就是一种证明。在 TED 的社群里面所进行的一项神秘实验里，来自七个国家200名受试者都收到一笔30万的捐赠，其中仅有三分之一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，其余的款项不是造福亲友就是转捐赠。就连不必交代自己如何使用这笔钱的对照组也都相同。有些受试者表示，慷慨让我感觉自己被看见，我也要别人也感觉被看见，就像我一样。感染力作者克里斯在书中除了传递他对于慷慨的理念之外，也结合了生动的例子，就比如各大网络红人，他们是如何通过网络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发挥慷慨的力量。慷慨有许多不同的方式，并不单单只是把钱捐出去而已，而是因着拥有慷慨的心怀就足以带来改变。书中提到，慷慨的方式可以是金钱，也可以是时间、才干、创意等等，或者是基本的人性善意的给予，在今天可以更有潜力的创造出神奇的连锁效应。书中共有三个重点，第一是为什么慷慨时代已经来到，第二，每个人可以怎么样做到慷慨，第三，假如现在是一个慷慨的世界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在《慷慨的感染力》这本书里，让我们可以想想，在这个慷慨的时代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具体的做些什么呢？作者克里斯透过他的著书，让我们知道，慷慨除了金钱的分享之外，其实我们还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来展现出我们的慷慨，也是最大化可以掀起慷慨涟漪的方式。那么其中我想说的是关心。作者克里斯说，关注是我们所能给予别人最珍贵的礼物，所有的慷慨都开始于这一点，就是不再只是关注于自己，而是能够转而关注别人的需求的意愿。有一个在网络上流传的故事，有一天，来自伦敦的美法师约书亚，他在下班的途中注意到路旁的一位街友。约书亚停了下来，他拿起了身上带着的理发工具，向街友表示愿意为对方免费理发。过程中，街友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约书亚。之后，只要约书亚有时间，就会走上街头为街友理发。而街友们也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的故事给约书亚，因此让约书亚越来越了解这些街友。为了打破人们对街友的刻板印象，于是约书亚就将这些人的故事分享在 IG 上，并且标注了 Do something for nothing 的标签。很快的，这一个举动就引来了网络的高度关注，渐渐的 Do something for nothing竟然成了社会运动。于是赞助商的支持，四面八方的善心涌入，都纷纷的表示愿意帮助这些街友。这原本是约书亚一个人的善行，当他的慷慨通过网络散播开来，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感染力量。我相信这正是我们最希望在网络上看见的正向影响力。再来，我想说的是沟通。我想现今在网络上，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互相谩骂、诋毁的言论，因此所制造的只有仇恨值升高的氛围，将这个世界涂成了黑白两色，并借此博取眼球的手段堪称是流量密码，完全不存在沟通的空间，只对事件的人事物直接下结论，再上升到人身攻击。这的确是网络上的不良风气。 网络应该是我们用来彼此沟通的桥梁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理解他人的管道，而不是让我们用来羞辱霸凌别人的工具。唯有以包容善良的言语来平息仇恨，如此慷慨的心态才能够在网络上散播开来。最重要的是能够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正面的影响力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。多多为你分享的是 TED 的总裁克里斯·安德森所写的书《慷慨的感染力》。虽然这实在是一本好书，不过多多的另外一个思维是，除非人的心愿意被洁净，否则散布仇恨要比爱还要容易。但是我又想到，勿因善小而不为，这是我们从小就感染的品德教育。相信善良的种子虽然小，同样的，慷慨的感染力或许比新山色的渲染力小，可是只要我们愿意从自己做起，就肯定是好的开始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，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所以不论是慷慨的感染力、善良的感染力、温暖的感染力、恩慈的感染力，都可以从你我愿做的心开始哦。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成为别人祝福。